我記得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墨爾本嗰度講道，嗰一次咧係連續幾日咧要講好多堂，但我講咗兩堂之後咧，我覺得好奇怪，講到咁耐咧，冇咁嘅感覺咧，就係好似對埲牆講嘢咁嘅啊，所以個感覺好奇怪，墨爾本點解咁奇怪嘅咧？咁過咗一段時間咧，就同啲人傾偈，後來明白咧，原來墨爾本嗰度嘅人生哲學咧，就用三句説話咧就可以總括噶啦。佢用英文表達嘅話，就係咧 relax, be happy, enjoy life， 即係話咧就係大家好放鬆，最緊要開心，然之後咩話？就要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其實這些有沒有錯？一點都沒有錯。不過原來這個成為一種人生的哲學的時候，就聽說墨爾本的信徒呢是很難呢被挑旺，很難有使命感的。我就存留在心裡面呢，就記得這件事。過了一段時間呢，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聽聞呢麥希珍牧師呢，他是前任的世界華福的總幹事，又是神學院院長，他是周遊列國全世界地講道的，就不知道在什麼場合裡面他就公開地講，他說全球的華人教會裡面有兩個城市是最難聽到最難講道的，第一個是墨爾本，當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很有共鳴，第二個城市在哪裡？全世界喎，第二個城市邊度啊？哇！你真係醒目啊，温哥華。咁就唔係黃乃基講啊，係啊，我哋尊敬嘅麥希珍牧師佢講嘅。咁咧，當我聽到呢一個講論嘅時候，你贊唔贊成呢？如果墨爾本係 relax 咩話 ？Be happy。And enjoy life， 想請問你温哥華是什麼？我作的，躺平，是吧？感覺良好，並且呢享受食物，這個就是、life flat， 躺平，是吧？然後呢 feel good， 然後呢就 enjoy food， 更厲害，不是 enjoy life 添，因為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在就是温哥華，所以難怪呢，在一個這麼好像天堂一般的環境裡面，究竟我們做基督徒還用不用講使命的呢？因為我們都要享受生命，享受食物，就享受直到見主耶穌嘛，還講使命？我就很記得很多年前呢，我的國語牧師跟我分享，他說牧師啊，哎呀，我哋教会真系好难讲道噶。我话点解咁难啊？咁咧，我上个礼拜讲一堂好严肃嘅道，讲咧要啊传福音，要有使命感。你知唔知啊？牧师完咗落嚟啊，我哋有个会友就嚟同我讲啊，哇，牧师啊，你哋真系咧净系读经祈祷。你唔知道我哋平时一个礼拜七日、六日咧都拼搏喺呢个世界，所以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大压力噶啦。礼拜日嚟听到咧，最紧要就系听一啲咧安慰嘅信息，系嘛？倚靠上帝嘅大能，咁我哋咧就好满足咧，就翻屋企。点知呢个礼拜你喺度讲使命、使命、使命，俾我哋好大压力啊！牧师可唔可以俾我哋咧 relax？ 跟住咩话 ？Be happy, enjoy life, life flat。Feel good， 然之后咩啊 ？Enjoy food， 咁呢个系我哋基督徒一生最美事祝福啦嘛！哇，我呢个国语牧师同我咁讲，我心里面咧真系觉得真系唔容易哦。如果我哋基督徒人生就系为咗蒙受一切嘅好处，三代四代都蒙恩，然之后咧享受永生嘅话，耶稣讲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当信我，我在父的面前，父在 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讲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做了大事，他期望他的跟随者，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享受永生，一生蒙福。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对你有没有期望？他是期望你和我要做更大的事。你心里面即时的反应就是说，不敢当，不敢当，是吧？哎呀，耶稣你做得了。如果耶稣做就得的话，耶稣就不用动你和我说，期望你和我要做更大的事。当然不是我们很巴闭，我们是超人，我们要很有野心。但原来主耶稣拯救你，一生栽培，一生祝福你，是对你有所期望，是对你要做更大的事有所期望。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我相信每一年复活节之后，很多教会都读，是不是？不陌生，差不多不用解，你都说，牧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真的知道我想说什么？圣经里面的说话很精彩，就是说这群门徒很正常。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死，下面只有一个门徒，不好听就是送终，其他都喊懒都逃之吉吉。那几天里面气氛很紧张，因为怕被串连。你知道什么叫串连？如果今天听完这一堂道，明天报纸打开，王乃基牧师被 RCMP 捉了去，你怕不怕？他说惨了，我昨天来听他讲道。你就明白，夫子被处决了，门徒四散。所以那时候圣经里面形容那班的大男人门徒都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门都什么关了。你说关门很正常啊，今日的生活关门很正常，在古代社会里面关不关门的？你知道有时候以前我在Emily住屋的时候，第二天起身才发觉原来忘记关门。最近呢，我们已经上了楼住公寓，就是 condo。 有一天呢，有人敲我们的门，原来我们邻居告诉我们，有人插了一条锁匙在我家门口，忘记拿。我不告诉你是谁，忘记了。哇，你说你 Emily 真的好啊，锁匙插在那里，又忘记关车房门，忘记关大门，都没事。但是当时不关门是正常，关门是反常。老实说，十个八个大男人聚在一起，还用不用关门？其实不用啦，我们自己搞定啦，有什么人够胆入来？是不是？为什么他们要关门？心里面很惧怕，对不对？所以在外表的行为上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刻，当我们惧怕充分的时候，竟然耶稣突然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想请问你这句话有没有意思？是不是充满着意思？不好听一点，有少少攞景定赠庆。愿你们平安，但其实正讲中这一班门徒心里面最需要。可能你说，牧师，犹太人见面当然是愿你们平安， Shalom my friend。但在这段时间，耶稣这句说话却是正中下怀，是他们所渴求。然后讲了那番说话之后，二十节做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将手和肋旁来到向他们展示。奇怪，门徒看到手的钉痕手，他们就起落了。即是未曾做这个展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反应啊？他们还惊惊地，为什么会出现啊？你是人还是鬼啊？是吧？即可能有很多的转折。但在这里，为什么钉痕的手就使他们起落呢？原来都要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层的真理，受苦的上帝是能够使我们终得平安。 你知道当人在苦难里面，人在痛苦里面，你跟他怎样讲道理呢？其实有时他都未必听得到，因为他在那种的痛苦里面，是不是？在那种的感觉里面，实在在那种的难处里面。你有没有试过呢？见到小孩子跌倒，你跟他怎样讲道理，他都在那里哭的，因为他痛紧嘛。不过我试过呢，我孙女跌倒的时候呢，我就拿起只脚告诉他，啊，爷爷那时候打球跌倒了，这里整个啦，啊，他停止哭了，他不哭了，真是奇怪。因为原来看到同命相连，啊，又同病相连的人呢，你会有一种话语权。即是说在苦难的里面不是讲道理，而是讲经历。而在苦难的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啊，不是说比我更惨的人，但是能够同情共感的人的话，我知道原来他不是讲道理，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是被明白的。但人就是很奇怪，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辣手你当然是离开，你不会说再去辣手，是吧？你不会有被虐狂。但是原来人最深刻的时候，就是当你在苦难里面，你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很大声。当你 enjoy food, enjoy life 的时候，多数你都不太记得上帝，是吧？多数都是记得啊，这些好吃啊，好开心啊。在那时候好像上帝的声音是很细声的。不过在苦难里面，你会发觉上帝的声音是很强烈。因为受苦的神是竟然能够使我们得到平安。其实受苦的神这个形容词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上帝，哦，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是会受苦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三一真神，竟然是用受苦来到展现出一位尼赛亚，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明白一个很深的道理，当你几时受苦的时候，你是很难过，很难承受，并且任何人跟你去解释，你都没办法得到平息。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唯一你转向耶稣的时候。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如此，当你信耶稣一生的里面，你总是迟早会有不能承受的苦痛。请你在那一刻记得，耶稣这位受苦的神，他先有这个话语权，他能够赐给我们平安。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听过读过这个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呢写了一篇的诗，叫做带着疤痕的耶稣。有没有人读过听过？不要紧，今天你有机会一起读好吗？一共有四页的诗词，盼望你读的时候不是只是读一些字，你能够进入里面的那个精义的里面，一起去领受这一篇的诗。带着疤痕的耶稣，一起来。我们若未曾寻求你，如今就寻求。你的眼眸彻夜闪耀光芒，有如我们仅有的星辰。我们必然已经看见荆棘在你额上刺出的伤痕。我们必须拥有你，哦，带着疤痕的耶稣。诸天令我们傲，他们太平静了，在全宇宙中我们无容神之处。我们的伤痕伤害了，何处有慰藉的香膏？当门紧闭时，如果你前来亲近，和你的肋旁，我们今天得知何谓伤痕，没有恐惧，向我们显出你的疤痕，我们知其心意。其他神明都是强壮，你却是软弱，他们驾车前来，你却蹒跚走向宝座。但是面对我们的伤痕，只有神的伤痕 能夠說話，我卻沒有一個神明有傷痕，唯有你。記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位的牧者寫出這篇詩，因為面對世界大戰，面對戰爭是無從解釋的。你現在每一天聽到俄巴或者是以巴那些的戰爭的評論分析，有很多人很喜歡聽，因為總是希望找到一些的智慧，找到一些的發言，但你會發覺是一種無力感，沒辦法去理解一些的事實。所以在苦難沒辦法解釋的人生裏面，耶穌基督有話語權，因為祂就是為著這個世界的苦罪而被掛在十字架上。很多年前，當中國四川這個大地震過後，在災區的裏面有人拍到這一張照片。如果這張照片是你去露營的時候裝飾品，掛個十字架上去沒什麼價值，不過一個某個程度封閉，現在更加封閉的宗教政策底下的國家，竟然有人勇敢地掛上這個十字架。我相信這種勇氣是因為什麼？掛十字架人的知道，現在正是人心在最痛苦的時間，沒有辦法解釋，甚至乎那些援助等等都彌補不到心裡面那些的痛苦，可能是失去了家園，失去了家人。竟然這個十字架有話語權，是帶來人心裡面的一點的安慰。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這個很奇怪，耶穌明明說了一次願你們平安，門徒都喜樂了，用不用再說多次願你們平安啊？耶穌是剛剛死而復活，暗暗沉沉啊，當然不是啦。為什麼要說第二次？解經家告訴我們，這個第二次一定是帶著不同的意義。如果是重複的意義，這個叫囉嗦，但是不同的意義，這個是加深了人去明白什麼叫做平安。你在苦難、在病痛裡面，什麼是平安？快點好翻。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些難處、病痛，終極地可能你是沒有辦法好翻。當然我們祝君安好啦。當沒有辦法好翻的時候，有沒有平安呢？這裡耶穌所說的願你們平安是一重什麼的意義呢？肯定這個平安就不是普通的安康。原來對猶太人來說，平安有很深度的意義。這個深度的意義，你可以說透過其他的經文去幫我們詮釋那個意義是什麼。可不可以請在座的姊妹幫我讀這兩節的經文，請讀。耶稣从来没有欺骗观众，说你信了耶稣一生平安。从来我们没有免疫、没有免痛苦的这种的权利。但是当我们世上仍有苦难无法解脱的时候，耶稣带给我们深一重的平安。这种的平安就是穿透、穿越了这个人生，它是能够仍然有盼望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竟然就说，父怎样差遣了我呢？我要差遣你们。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差传的经文，而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蒙恩有命定里面的福乐之后，仍然不要忘记，神是要你将复活、将胜过死亡、穿越死亡的这种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周遭的朋友。復活的主差遣我們去做見證， 你話哇點做見證啊？我喺苦難裏邊，你就係將你喺苦難裏邊，上帝點樣安慰你，甚至乎冇辦法解決呢個苦難，但係你仍有盼望。咩叫盼望啊？就係冇辦法解決，你仍然有盼望，嗰個先叫盼望啊嘛。如果困難解決咗啦，仲使唔使盼望啊？搞掂咗啦嘛。就係當我哋絕望嘅時候，竟然復活嘅耶穌就俾我哋睇到，佢勝過咗死亡。人生裏面有乜嘢難處難得過死亡呢？點解耶穌可以差遣啊？就係因為佢勝過死亡。如果佢死咗，好轟烈嘅犧牲喺十字架上，卻冇帶嚟勝過死亡嘅呢個信息嘅話，耶穌冇權差遣，亦都冇信息可以差遣。但呢一度耶穌本身係信息，因為佢勝過死亡，而佢有呢個權柄去差遣你。點解啊？就因為佢係嗰個答案，佢係嗰個信息啊嘛，以至到佢有呢個差遣權，並且咧你能夠成為被差遣嘅人，將復活嘅盼望帶俾呢個世界上冇希望嘅呢一個世界。可能聽到呢度嘅時候，你話唔係喎，牧師，我今日啊能夠咧 relax 咩話 ？Be happy， 而且咧 enjoy life。我生活喺美麗嘅温哥華，唔理你住邊嘅區，呢一度咧區區都有好嘢食，係咪？我好舒服喎、啊，仲使唔使福音咧？可能你嘅朋友、你嘅同事活得比你更安舒，更享受生命，享受生活。但系唔好忘记，死亡仍然系每一个人冇办法离开嘅。就算你唔去谂死亡，你都系有一日你要面对死亡。所以因此，每一个人都系均等地需要盼望嘅。我好记得咧，我大仔当佢掹车边入到所谓嘅佢心仪嘅学系，咁佢个好同学由 Grade 7去到咧 Grade 12，去到咧大学一年班、二年班都系全校第一嘅。但系佢好朋友，佢有一日就同我讲，佢话我真系好想我呢个好朋友咧信耶稣啊！我话佢仲掂过你，仲使唔使信耶稣啊？佢话要啊，就因为佢咁掂，佢仲争一样嘢啊嘛。就因为他是好仔，他是好人，哎呀，咁好的人，最重要嗰样嘢冇嘅话，系咪有啲可惜啊？啊，好感恩、哦，佢两个入咗佢心仪嘅学系里边读书，一年、两年，好忙碌嘅学功课里边咧，我大仔竟然咧邀请佢呢个好朋友咧，佢肯同佢一齐查经、哦，查下查下到佢第三年、第四年嘅时候，有一日佢翻嚟话我听。啊！某某人信耶稣啊，佢肯信主啊，肯咧开始跟我哋翻嚟崇拜啊！哇，一个咁叻嘅人，咁好嘅仔，咁有前途嘅人，佢更加需要耶稣。啊！我唔系话咧嗰啲抵死嘅人咧就抵死啊！你唔好咁样调转嚟听。但系啲好人，佢比起你活得更好，佢更加真系需要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复活的主差派我们的时候，是无一例外的，是你和我无一例外，你身边的人也都无一例外，是不需要这位复活的耶稣，因为他人生活得怎么好，他仍然需要胜过死亡这位复活的耶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去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去到高潮啊，你知道我讲到喜欢将啲嘢放喺最尾，其实唔系我啊，系圣经咁讲。放喺高潮嘅时候，呢段圣经高潮喺边度啊？高潮就系、是、又系讲说了这话咯。头先系咪话说了这话又愿你们平安啊？呢、这个第二次讲说了这话嘅时候，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乜嘢啊？你们受圣灵。嗱，好多人咧读到呢度嘅时候好奇怪，吓、啊、乜？当时那些门徒没有圣灵的吗？我想请问你，当时那些门徒跟了耶稣三年，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有没有啊？如果有，为什么这里要说你们受圣灵？当然没有啦。 同埋嗰啲跟住耶穌啊，使唔使受聖靈啊？唔使啦。同埋如果你讀聖經讀得通透啲，你知道神嘅啟示意思就係我哋唔係好識佢嘅，係佢自我介紹讓我哋認識。在舊約裏面自我介紹啟示的那位上帝呢，就是聖潔的天父，是崇高見不到偉大的那位公義的上帝，是吧？所以沒人見過他的，很遙遠的。不過呢，他透過先知、透過歷史、透過很多的事件呢，聖經記載下來，我們慢慢去核子摸象，去摸這位的上帝是怎樣。但到耶穌的時代好具體啦！耶穌突然間出現喺我哋中間，咁咪最好啦。但系我哋今日冇見過耶穌，不過耶穌嘅事情記載咗喺福音書嘅裏邊，所以好具體嘅三年幾到成了肉身走入人嘅歷史空間嘅裏邊，所以我哋又好知道咧係具體嘅有時空嘅呢位耶穌。好啦，嚟到呢一度，大家知道關鍵嘅時刻嚟到啦，耶穌死而復活。40日之后他就要升天了嘛，跟着就开启了圣灵的时代，是吧？你很多老基督徒这些对你来说不是陌生，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讲你们受圣灵呢？就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当然更加浩大明显的分水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不记得彼得呢讲到用别国的说话方言来到向那些回归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来到传讲福音，那时就一次过一个很极大的教会的聚幕，我们进入圣灵的时代。不过这班门徒不同，他们是见过耶稣、跟过耶稣，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耶稣要差遣他们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你们要受圣灵。不要忘记之前他是形容说是向他们怎样说，吹一口气，熟不熟啊？呢次圣经，圣经边度有讲吹口气嘅？熟圣经啊，创世纪系嘛？泥土所做嘅亚当 ，lie flat， 即系躺平啦，唔识喐噶，咸鱼一条，系嘛？但系当耶和华向他吹一口气嘅时候，圣经点讲？他就成了有灵嘅活人。其实今天你和我就是靠这口气而已，如果我们浪费武器的话还有没有东西，就像国语所说美诗武器做的，是吧？所以这口气旧约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竟然在这里领受圣灵的时候都是说向他们吹口气，是不是一个划时代的表现？讲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向我们吹口气的时候有解释的，你不要乱地去想象这个吹口气受圣灵的解释是什么呢？一起读，你们赦免谁的罪？哇，原来这个吹口气呢就不是给你呢，哇，我是很厉害很厉害很有能力，而是这个代表了圣灵的权能。这个圣灵的权能跟什么有关？赦罪有关。今天牧师也好，你也好，没有权柄，没有地位可以赦免别人，最多我们说原谅你，是吧？今晚呢，如果你得罪了老婆，老婆可不可以说我赦免你？可能你老婆得啦，但是一般就不应该这样说，最多说我原谅你，是吧？但是这个赦免呢就很严重，原来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罪疚，有很多心理的病，很多内疚的人生悲欢离合的事，有时是见心理医生都解决不到。如果见心理医生就解决到，这个世界应该就天下太平，是吧？只不过心理医生见你一个钟就收你几多钱，叫你继续来见而已。真正能够解决人生命内疚罪疚的问题，这里有答案，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赦罪。就正如十六章、十八章这两次的经文，请弟兄帮我读好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哇，讲到好玄妙啊！有天有地，系咪？咁其实就系代表一种权能嘅释放。人生里面有好多嘅苦痛、罪疚嘅问题，原来唯有喺复活嘅耶稣喺福音嘅里边，圣灵嘅更新可以带嚟我哋呢一种嘅释放。所以圣灵嘅更新就系代表咗充权，我哋履行使命。这一种的赦罪，当我们将福音传给别人，不是我赦免他，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名，圣灵给他一种的释放。而这一种的福音的释放的力量，不单是对未信主的人，对信主的人重不重要？重要啦。还有对信主的人来说，原来就是我们能够有使命感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其实这班的门徒见过耶稣，复活的耶稣都在他眼前，但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道理，甚至乎不单是神迹，而是内心里面圣灵的能力。这种是很神秘性的，是一种灵命的更新。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不单是只是听很多的道理，因为有在祈祷里面，我们能够深化所明白的道理。原来人生由这一道行到来这一道，有人说是最遥远的人生路。这条颈长极最多两尺，这两尺就是你一生要行的路，听的道理在这里。但是行得出来，有使命感的，有释放的力量，有使命的力量，是要从心里面而发出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赐下圣灵，你和我要紧紧的常常祈祷，以致到我们才能够圣灵的醒觉我们沉睡的眼睛，圣灵的更新就能够充权叫我们履行使命。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充权，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中文？大概没有或者叫做充电，你就听得多了，日日是不是都拿着个手机要充电？一百年前有没有人识充电这个字的？那时候未有电，所以没有充电的。所以很多中文呢其实是创造出来的。那什么叫充权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和圣灵常常是连接，好像你充电一样。你就赋予了权柄，赋予了能力，你可以将所知道的道理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靠着神的权能能够实行出来。所以圣灵的更新是你和我一生都要紧紧去追求的。是不是好像上一次我们讲到都show过一幅这样的图给你看？我们外表呢只是看到一个人呢信主、慕道、成长或者侍奉，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外表你的身份服侍，最重要是你内心里面那种圣灵的更新，就是靠着恩典得救，在上帝的恩言上不断的追求。但最重要不是只有听，你要运用你懂得的真理，成为你发掘你的恩赐和能力，以致到我们能够追求神的同在，这种恩高的力量能够帮你，不是只有花拳绣腿在做事，而是真的有神的同在，神用你，而不是你用上帝，而最后我们一生就能够有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明白这个很简单的经文，熟悉的经文，其实很深层地给我们这三方面的意义。因为人生里面苦的现实是无法脱离的，人生总是有一些苦难，这种感性的经历唯有你自己去面对受苦的耶稣，就是越痛苦的时候你越去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真的彰显在你内心里面，就带来你心里面的 安慰。当我们面对人生最绝境的死亡的前景的时候，其实不是理性的解答，是唯有透过耶稣，因为耶稣才胜过死亡嘛。所以除了信仰上的理性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其实最后是要你面对复活的耶稣，你才有真正福音的那个盼望。而人生里面最困难的是罪的捆锁，无论自己的，无论是你传福音对方的受众的，这种灵性的力量唯有圣灵能够带来给我们。所以一段很简短的经文，熟悉的经文，原来是三位一体同时的出现，让我们去明白神的特性。最重要的是深化了我们灵命，深化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原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主的门徒，而每一个主的门徒呢，你都是有责任使命门徒。所以当我们教会呢越来越温馨，又埋堆，是吧，又灵修，越来呢我们越觉得很开心，很归属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埋堆是为了我们的分散，我们的相聚，聚与散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韵律，让我们敬拜神，越敬拜我们越觉得很投入，我们越向往。但是这种向往不是只是对上帝的向往，你也会进入这个社群，进入这个世界。无论你参不参加幸福小组，你的周遭都有这些等待你分享福音解脱他人生捆锁的人。但愿我们的主恩堂不是白受神的恩惠，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一间使命的教会。不是只是搭飞机去短宣的时候有使命，那些当然要为他祈祷啦，是吧，又去泰国，又去印尼，可能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你要记得，你的 training ground 不是在泰国，你的 training ground 是在 Vancouver。所以盼望主祝福我们深受神的恩典，你就更深刻地成为一个使命的门徒，成为一间使命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知道原来每年的受难节、复活节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期，而是一个真实的纪念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这种救赎和福音的大计划。求主就帮我们在这种的韵律的里面明白我们生活的节奏，明白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的成长的方向，使我们的教会越发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不是白占土地，更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的时候，白白的得来，我们也要白白的去到分享。求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